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日本，作为他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此行呢希望安抚盟友，并讨论对抗来自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的方法。他的行程规划包括在星期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见面，他星期五将赴韩国与代理总统黄教安和外长尹炳世见面，但不打算在韩国会见任何将在五月竞选总统的反对派成员。日本和韩国都有美国驻军，都位于朝鲜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日本和韩国支持美国对朝鲜增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的努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说，美日韩三个盟国为了促进协作能力，将于星期三在朝鲜半岛以东、日本以北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蒂勒森此行的最后一站呢是中国，他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为四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做准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他已经抵达了日本，展开上任之后的首次访问。蒂勒森星期四将在日本与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相岸田文雄见面，并且召开共同记者会。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正在日本东京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许波你好。
荣香，蒂勒森的这一次访问日本有哪些重要的议题，又有哪些重要的行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日本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先接受美国大使馆的简报，之后呢，他在星期四的下午先和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的会晤，之后是美日的共同记者会，然后呢，蒂勒森将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来举行双边会晤，星期四晚上是美日的工作晚餐会。其实呢，在蒂勒森启程前往亚洲之前，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就几次见面，密切的接触。例如在上个星期五还有这个星期一，他分别和川普进行了工作晚餐还有工作午餐。一般认为美国白宫对亚太政策定了调，而蒂勒森此行呢也在传达这个讯息。如何强化美日同盟来有效地制止朝鲜的核扩散，是蒂勒森此行的访问工作重点之一。前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华盛顿呢，既然没有办法来销毁平壤已经发展出来的核导弹，那么目前的工作重点就要防止这些导弹还有这些技术来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前美国官员格鲁西怎么说。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worry about, where deterrence cannot.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威慑估计行不通。朝鲜转移了在叙利亚的一座生产部的反应堆，如果那些部落入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其他人之手，这些核材料就可能被恐怖组织利用。到那时，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恐怖组织的袭击，真的没办法。
格鲁西呢，他原本要计划参加一个由美国智库来从中拉线的所谓“一轨半”的会谈，也就是通过了前美国官员还有呢朝鲜现任的政府官员来进行对话。不过在白宫反对之下呢，并没有举行。此外，国务院也一再表示，朝鲜进行一再挑衅，一再违反安理会的决议案，目前呢来看，这个外交接触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蒂勒森访问东北亚的时机呢非常重要，尤其是朝鲜目前正在加快脚步来发展核技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隆恩怎么说。
Secretary of State's visit to the region, which is critical.
在当前这个特定时期，国务卿出访亚洲具有重要意义。他将与日本和其他我们的盟友会面，我们需要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毫无疑问，中国和朝鲜也会听到这些信息，因此我认为出访的时机很重要。我们要将白宫制定的政策清晰地传达出去。我们认为需要考虑的第二件事是一个紧急事项。朝鲜2016年违反联合国决议，总共进行了大约21次弹道导弹试射。仅在今年一年，朝鲜就已经在69天之内进行了5次试射。 在发展速度和导弹射程上都有提升之势，我们需要立即就此事展开行动。
第勒三此行呢，还有一个议题呢，就是要处理这个中国还有日本之间，还有呢日本和韩国之间对于东中国海一些主权岛屿的主权争议。那么对此，美国华盛顿立场是呢，任何的争议呢都要遵循这个符合国际规则的海事安全。许波。
那么我去年呢，我们看到被朝鲜判刑15年劳教的一位美国学生，他叫奥托瓦姆比尔。据报道，他被平壤政权已经关押了1年多了。那么朝鲜的人权问题以及瓦姆比尔的这个案例，是不是会在蒂勒森访问韩国这个期间被谈到呢？
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权组织都非常关心的，而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呢，他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马克·托纳不久之前在国务院的例行简报当中表示，美国国务院非常关切也非常关注奥托他的案例，因为他被不公平的关押还被判处了重刑。托纳表示呢，美国国务院呢一再来呼吁朝鲜要立刻来释放奥托，那美国呢也继续通过代表美国利益的，也就是瑞典驻朝鲜的大使馆来探视奥托，来关心他的福祉。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呢也通过了发布这个旅游警报来警告美国公民，目前也许不是访问朝鲜的最好时机。那么美国国务院强调呢，来继续关注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在海外的福祉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荣香在东京的现场报道。